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的10月9号了啊，那么8月27农历是啊，下星期二是初一，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你好，台长。
你好。
哎，我第一次打电话打通。
哎。
嗯。你好，等一会儿我找一个同学来问问你几个问题。
啊。
等，稍等一下，过来，快。
嗯。喂，师傅好。
你好。
师傅，请教您几个问题。
哎。
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女同修，她是从天上下来的，然后她下来还感情债，然后结婚以后发现对方的境界跟自己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然后每天在一起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她现在不知道是要继续忍受维持这个家庭，还是就是通过念经去化解。
很简单了，先想办法通过念经化解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我们是，嗯，啊，劝和不劝离的嘛，对不对啊？
嗯
嗯，但是呢，等到实在不行的话呢，那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一切随缘了，对不对啊？
嗯，
你比方说，
嗯，
过去师父曾经啊劝过一个女同修，我跟她讲啊，她说她老公老打她，啊，我说你念经啊，哎，念经念得好了，她老公真的不打她了。啊，好了，他开心了，他又不念了，不念又打他了。那么等到再打他的时候呢，他就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他已经有过一段时间啊不动武了嘛，啊，
嗯，
然后呢他自己不念了嘛，不努力了嘛，那么又打他好了，他离掉了。
嗯，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讲呢？怎么解说呢？如果你坚持念经，可能会越念越好；你坚持不了，可能就越来越差。但是在你坚持的时候，如果他有所改变，那你就要坚持。如果念经之后业障这么重还改变不了，他继续再搞他，那就完了。那这个说明恶缘太重，善缘几乎没有了，那这个事情只能随缘了。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哎，就这样。你想想看，讲得好难听一点，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人的欲望都不一样，有的男人根本不把女人当女人的，啊，当成一种好像自己要取乐的工具一样的。你这完了，你这个完了，你这个男人不能有这种想法的。那男人自己的太太，你要爱护他，啊，你要把他当成一个宝贝啊，
嗯，
啊，对不对啊？你不能伤害他的，还尊重他，伤害他，而且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事情，你夫妻你都要爱护自己的。你在澳大利亚，如果对方不同意你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这都是犯法的，啊，不是说你的老婆娶回来就是你的，你想干嘛就干嘛，啊，你听得懂吗？
嗯，
啊，就是这样。
听懂了，师傅。
啊，就这样。
嗯，这个女同修倒不是因为她丈夫打她，主要是她觉得跟丈夫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然后每天就是没有任何感情了。
我是举例子，就是这个例子，没感情不会打她不差不多吗？没感情就话都不讲，
嗯，
对，你什么办法？
对，
话都不讲，一讲话没办法解释的，没办法沟通的，啊，有的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小姐，学问很高的，没办法，那个时候啊，嫁给了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没文化的做小商贩嘛，钱多嘛，啊，对不对啊？
嗯，
啊，在家里一开口就娘出来了。那个呢，文质彬彬的，那个一开口就娘出来了，一会儿奶奶又出来了，你想想看，祖宗八代都出来了，人家怎么受得了啊？对不对啊？这个都是一个，这是一个性格和素质，还有修养，这全方位的考量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嗯。
嗯，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参加师傅的法会，并且渡人，
嘴里插满了香，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谁嘴里插满了香啊？
同修的嘴里。
同修的嘴里插满了香，叫他多说好话，多烧香，少说坏话。
有口业是吗？
对啦，把香插满了你的嘴巴，就叫你多烧香，少说烂话了，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啊。
同修梦到参加同学聚会，聚会地点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同修说，这里原来是坟地，组织聚会的同学在这里种了很多东西，长得很好。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梦很糟糕，就是他家里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边上有坟地。
那他要搬家喽？
看一看喽，一直倒霉倒到今天了。啊，倒了好几年了，那不搬家干嘛？如果没倒霉，刚刚开始倒霉，那么就不要搬家，念念经就好了，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的开示。
你想想看，刚刚你前面讲了，嘴巴里插满香，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形象啊？
嗯。
你告诉我呀，这嘴巴里插满香是我什么形象？莲蓬啊，啊莲蓬，excuse me， 讲吧。
曾经梦见一个池塘里面有几万条放生的鱼在很高兴的游，这个时候天上出现了好多字，有两个字由白色慢慢变成了红色，又红又亮，闪着光，是有时，有是有没有的有，时是数字时，有时，然后边写着有电视，然后他的姐姐是不是代表天比较热要发红？现实生活中和姐姐在一个地方，所在的地方并不是，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刚才讲话正好断断续续，没听见。有时我听见了，有没有的有时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的十，是不是啊？
天上红字有时。
什么叫红字啊？听不清楚。
红的。
红色的字。红色的字。
红色的。
有时啊。
有有线电视。
啊，有线电视啊。啊，
对，然后是不是代表天比较热要发洪水？
没有，这个怎么想得出来呢？跟他这个发洪水有什么关系啊？如果天上有那个有时，就是说有，那就是代表真的是有的有，就有没有的有。时是什么啊？我们说这个时是一个圆满，听得懂吗？啊，
明白。
有圆满，也就是说也有阴晴圆缺。啊，天上是圆满的，而人间那是不可能圆满的。可能他现在追求的一种是圆满，提醒他，只有在天上你才能得到圆满。好了，
师傅，下一个问题，家里有一张稍微小一点的菩萨像，重新用大一点的相框装了起来。请问师傅，菩萨后面放需要放黄色的还是白色？
黄色的是比较好一点。金黄色的
好的，
白色的不好，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师傅。的问题，请问师傅，如果在地府存了很多钱，那么阴钱可以还债用，接着我们功德还是报？
你这电话听不清楚啊？你嘴巴盯着电话近一点。
请问师傅，如果在地府存了很多钱，那么这些。当小房子还债用吗？
存了地府很多钱，那个应该能当小房子用。他下去之后，他就能用到这些钱了。
这些钱是我们的功德啊。
这些钱如果是功德的话，他就转换为功德，可以提升他在下面的境界。如果他把它当成钱用，就是钱，好了。
哦，明白。电有。对，
听不见了，傻姑娘，听不见了，你这个烂电话，不行，听不见，滴滴呱啦的，滴滴呱啦，你讲的轻一点呢，说不定好一点呢。啊，不行，不行，不行，听不见，听不见。
见，
听不见，听不见，
这样啊，师傅在地。
你待会儿再打打看吧，求求菩萨保佑吧 ，OK， 好吧。现在电话真的不好，嗯，好吧，不要着急啊，傻姑娘。喂，你好。喂。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哎，你好，嗯。
哎，你好，师傅。感恩师傅。我想请教几个问题。就是上一次师傅，你不是有一个同学放了10000条鱼，师傅叫他放6只甲鱼吗？就给他延寿了。师傅，在这个放生来说，这个放甲鱼是不是对我们的同学来说，如果求寿的话，更容易延寿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是这样的呀，放鱼也是延寿，放甲鱼呢，就是这个药引子，你明白吗？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如果放一个甲鱼。放一点，多放一点鱼，那么这样的话有一个药引子，就等于像人家说了啊，你是求寿的，因为甲鱼是代表寿嘛，百寿之王嘛，所以你这个甲鱼一放，接下去鱼再一放啊，这个延寿就主要是求延寿的了。
好呀，好，那师傅那要说呢，如果我放100条鱼和放100只甲鱼，这样得到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是这样吧？
那当然，那当然不一样了。哎，那甲鱼贵呀、啊，所以呢，一般的放鱼，那么在前面放一个甲鱼，哎呀，放几个甲鱼都可以的。就是说，这是基本上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求寿的。那么有的人放生呢，还求事业也有的啊，求愿望啊都可以的，但是你要求寿的话呢，你总会搭一个甲鱼比较好一点。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我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石榴能不能供奉菩萨呢？就是我们吃的石榴
啊，石榴，石榴
啊，石榴
啊，
石榴，石榴，
这个最好不要供奉啊，坑坑洼洼的。坑坑洼洼的，里面的果实这么小，这个不是代表一种果实的回报了。你比方说干净的水果，我问你，你石榴你愿意不愿意吃？啊？
嗯，很少吃石榴，很少吃石榴的。
啊、好了、
嗯，
你想想看，你这个嘴巴干的时候能解渴不啦、
啊？嗯，是啊。
就这么里边一颗还有个痣，那外面这么一点点，这算什么玩意儿？挖半天。
哦，明白了。那师傅，那种大的柚子也可以供菩萨是吧？
啊，
大柚子，
对啊，大柚子可以供啊，啊，可以供啊。
哦，
嗯，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开始。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同修打您的图腾和万达电话，念哪个经更容易打通呢？打的时候，
实际上念念心经也可以打通啊。实际上很多人打进电话都是求菩萨呀，求观世音菩萨呀，嗯，都是这样的。
哦。
因为有时候你有急事的话，你求观音菩萨，菩萨就会让你打通啊。打通之后，菩萨就会让我告诉他很多事情啊。像昨天晚上我们5点钟看图腾，我头痛了几个小时嘛，2个多小时嘛。等到他第一个电话打进来之后，我头马上就不痛了，结束了。没办法，你是在你还没看图腾之前你就烦呐、啊？为什么？他灵性在搞你啊？他的灵性来问你啊？他来不及打进电话，等到我告诉他你要念几张小房子，他拿到了，他不管了，他马上就不让你头痛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那师傅，你像也遇到这么种情况，就是有的一些重病患者，但是呢，他想打图腾，但是师傅的图腾电话太难打了，那。嗯，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了，
菩萨给他梦境。
很简单了，就是两种了、啊
嗯。
有的人呢，求晚上睡觉之前，他如果功德很大，他打不进电话，他可以求一求嘛，求观世音菩萨嘛，晚上说不定师父就来了，给他看看病啊也好。还有的，还有一些人呢，打不进电话呢，自己先念呢、啊，你不要打了，就念呢、啊，自己好好念呢、啊，一边打一边念嘛、
嗯。
念什么呢？主要是念小房子，干干净净。一般的呢，你告诉他，一般的重病呢，都大家都知道的，生癌症嘛，至少800张、900张嘛，对不对啊？一般看见一个灵性嘛，看见一个鬼嘛，21张嘛，对不对啊？一般的，比方说啊，自己碰到一个灵性在身上，那21张一波一波这么念了，就是这样了。基本上先要自己做，因为我这次到美国去，他们很多美国的同学，他们说他们打不进电话，而且这个时间时差不对嘛。因为他们打完电话的时候是下半夜里2、3点钟，人家不要睡觉啊，所以，
嗯，是，
所以他们呢就完全是靠自己念，都念得很好，所以有时候 啊，就当然了，你打进电话来，啊，师傅给他得到加持呢，也是很重要的，你说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那师傅啊，那你说这种打通您的电话，是不是就是天界已经安排好的，就是天上是这样吧？
嗯，有的安排好，有的没有，有的真的是，有的是缘分
的。哦，缘分哈、啊。哦，好的，好的。好，你下一个，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是有的，就是夫妻的婚纱照啊，就是用大玻璃做的。你像这种婚纱照应该怎么处理呢？现在不是有些照相技术高了，用玻璃做出婚纱照来了，怎么处理呢，师傅？
这很简单，包包好了，也不要扔掉了，包包好就是。
嗯，
包包好，把它横过来，藏起来嘛，珍藏嘛，珍藏版嘛。也用不着把它弄掉啊。
谢谢师傅开示，谢谢师傅开示。那师傅就是说，如果梦到师傅说他没规矩，请问师傅，有个同学梦到师傅说他没规矩，请问是指的哪方面呢？师傅开示一下。
说他没规矩就是全方位的，说明他学佛学的不如理不如法，拜佛的时候没规矩，念经的时候没规矩，都可以。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师傅，我不是以前问过好多科目吗？那师傅考音乐过了，是代表哪方面呢？
啊，考音乐过了，很简单了。考音乐过，说明你这个人的理想抱负啊，已经都有了，就是愿力了。主要是说你愿力了啊。因为音乐是无国界的嘛，它本身就是代表一种远大的东西嘛。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些师傅现在就是说是网上就是传一个这样的分享，请师傅开示一下。可能师傅已经见过了，就是说是，就是十月一日上早向观世音菩萨金光闪闪，我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让念诵的经文和小房子的质量好。菩萨意念开示，放下手上的事情，放下万缘，把心稳住，沉静下来，诚心念诵我生号三声，说出你的意愿，念经时一人置身于花草流水的空旷心境，全身血液流动融入经文，心脏跳动也融入经文，眼耳鼻舌身意都融入经文，只能听见自己念经的声音，效果自然效果好啊。请师傅开始一下。
这个当然是菩萨的话了，你想想看，这个是菩萨对谁的要求啊？对法师的要求呀、庙里的法师都必须要这样念的呀。还有我们居士没办法，居士说没这个条件呢、你哪有在山上花香啊这个鸟语花香啊流水潺潺呐、啊，对不对呀、
是。
你我们哪有这条件？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在念，这菩萨菩萨跟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能够这样做，这样是效果最好的，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明白了。下一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还给他开示说是，天官除了记录善恶，还会记录佛友，尤其是弟子每天睡觉多长时间，花多长时间做功课，看白话，听你师父的录音。现在看白话和听录音都计算在每天的基本功课里。心灵法门的道场有人，心灵法门的道场有专人管理。你们超度上天的盲人很多都被我调拨来维护道场，记录你们每天的修行功课和功德。观世音菩萨要求我在不造新业的前提下消除业障，是首要目标。每天早睡早起，修心的人除了修心，也要照顾好身体，否则时间长了会内分泌失调卧室衣柜里面要打扫干净，否则对身体不好。念经时不要看手机。我问菩萨，我天天一个人在家里，能不能念经时放送师父的录音？菩萨开示，可以轻轻放送，但是每天一定要有专门的时间仔细听录音。你看你师父的书，我问这些开示能不能分享给其他的师兄？菩萨回答，可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是真的呀。现在你知道很多人呢，单单念经啊，他想不通的。结果一看白话佛法，他就想通了呀。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问题的，这是菩萨就告诉你们一定要看是不是白话佛法，因为白话佛法是人间佛法呀，讲的是人间的道理呀，所以必须要这么念，而且呢自己要不能看手机，这是你都知道的道理呀。
是的，是的。那他说的那个天官记录我们，每个就是佛友，尤其是弟子，每天睡觉多长时间，花多长时间做功课，看白话，听师傅的录音，也是这样吧，师傅？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看你多少时间睡觉，并不是说你睡得少了，天官会惩罚你。如果你晚上睡觉睡的时间少了，你再看那黄色录像，你说天官会不会记录啊？
会的。
好了，讲都不要讲了。如果你说你睡得晚了，你再弘法。啊，你在帮助别人，你在助众，你说天官把你记录吗？
记录的，记录的。
好了，记录出来那不就是善德吗？对不对啊？那不就功德
了
吗？但是菩萨呢，就像母亲一样安慰你们，说你们也不要太累，就像菩萨经常跟我讲，不要太累，身体也要当心，明白了吧啦？就这件事情。
明白明白。
还有还有很多上去的一些。实际上就是菩萨让他们为什么来管住，因为能够到天界在观世音菩萨身边的那都是那些好的修的心灵法门好的人，让他们管心灵法门嘛，他们懂呀，这内行管内行啊，这还不懂啊，因为法门不一样的嘛，所以法门是我们的法门人管我们的法门呀，这还不懂啊。
是的是的是的。该感恩师傅该是，那是否就是说我们也要保住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也念经，有时候就是说是我们，但是呢我们又不同法门有不同的气场，不知道是否能不能传我们几个心灵法门气场独有的健身动作呢，这个时候
实际上过去呢很多宗教里面它都有一种手法，比方说像那个密宗，他也有手指印的，有指印的。他其实这些东西呢，心灵法门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只要合掌拜观音，但是呢，这个合掌呢，你食指要连心啊，食指连心，你这很多人合掌手指啊不碰到一起的。就这么合着，它没有用的。你要要十个手指要合在一起，要感觉到跟你心是一起的。所以合掌的时候，你心佛合一啊，心佛合一，就是人家说十个手指就是十全十美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心呢就是菩萨，你做人十全十美和你的心合在一起，就叫心佛合一嘛，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合掌这是一个很大的手印，我们说的是手印。第二，要经常要感觉到看见别人就要想，哎呀，你现在要有一个你变成心灵法门的很简单啊，你看见别人你脑子里马上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像人家看见别人就说阿弥陀佛一样的。
明白，
听得懂吗？我们看见的观世音菩萨，一看见别人是我们同修，跟人家一讲话，感恩观世音菩萨，就怎么样？台长现在一看见不管是谁，感恩观世音菩萨。你们告诉我说，师父啊，谁谁谁好了，感恩观世音菩萨。吃饭的时候感恩观世音菩萨，只不过我不讲而已啊，因为我不想像有些法门一样，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的话，人家边上是其他法门，人家就觉得你很讨厌了。有些人呢，他不信佛的，你吃饭，你把个碗举起来，在头上顶一顶，而且眼睛一闭，人家觉得你在作秀了。那些不相信的人，他觉得你很讨厌，你反而失去一个人的一个人的那个慧命了啦。你知道吗？有些法门你们可能也知道，规矩重的不得了，人家根本一看你规矩就不进来了，这还不懂啊？心灵法门为什么能度这么多人呢？你看我有多少规矩啊？但是我等到你们信了之后，我规矩才出来的。你说心灵法门的规矩比其他法门规矩还多不多啊？你看看我们出来，你看看我们出来的孩子哪一个不规矩的？
是，
从他的眼神，从他站的姿势，从他的表情，忍辱啊，精进努力刻苦，每个孩子都纯真纯洁啊，帮着别人，你看看自觉吧，两万人的场地啊，两三万人的场地，是不是一讲一开始声音都没有的， 走的时候厂子里全部垃圾全部捡光，你想想看，这个还不管得严呢、啊、这个就是菩萨了，人间菩萨了。但是你用得着我还没跟人家刚刚一进来就跟人家讲吗？讲人家都吓得跑光了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对，
又是递毛巾啊、嗯、又是哎呀还感恩啊鞠躬啊，人家吓得跑了、
啊、
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师傅，那像您刚才总结，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双手合十拜观音，既得到菩萨的加持，也利于锻炼身体，是这样吧？
锻炼心智。
锻炼心智。
啊、
嗯、哦。
而且呢，你要看见同修一边拜的时候，一边心里说观世音菩萨，你叫一下，就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啊、嗯，
就叫一下，
明白。明白
啊，那这个说明你心中已经有观音了呀。
哎，明白。
你一拜，你用不着嘴巴叫出来的、哦。如果你一叫出来，人家觉得你作秀了。
哎，是。
啊，一看你，
非
要
跟我说，感恩。
哎呀，你好，你好，哎，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说作秀吧？你心里感恩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哎，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
五个字，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七个字，感恩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把它变成一个像阿弥陀佛一样的，你要看见阿弥陀佛，你就感恩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任何事情感恩观世音菩萨，你绝对一帆风顺。
啊，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开示，谢谢师傅开示。那师傅、啊、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
感恩观世音菩萨呀。
嗯。
用不着合掌，对不对啊？嗯、吃饭之前。拿起饭碗，心里也可以说感恩观世音菩萨，你只要心到了就到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我在接触其他法门的时候，有很多人过去的其他法门跑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啊。他说，其实我们这个法门也蛮好的。他说啊，但是呢，他规矩啊有多的嘞，真的，哎呀，真的很不舒服，像假的一样。那他这种话讲出来，我就知道他。就是被人家压住了，啊，对不对啊？他说：“哎呀，头发拼命的磕啊，然后呢，哎呀啊，不能讲话，哎呀说嘛，哎呦哎呦，你这个脚啊不能怎么样，哦，你这个手不能怎么样啊？然后呢，跟他说呢，哎呀，你走进来呢，啊，人家给你递毛巾了，你一定要啊，要头要鞠躬，要多少度？90度以下。
嗯”
那90度以下，人家大块头的肚子都压到大腿了，怎么办了？对不对啊？还有啦，吃饭的时候，人家肚子饿得这个样了，他一定要大家念一遍经。你说说看，这个时候念经念得好不啦？肚子么饿得这样，你这里还要一定要拿个碗拿起来，在头上顶一下，还要念一遍经。你说肚子饿的人家早就要吃了。对不对啊？你心里只要
对对对，
你只要拿起筷子，你只要看见饭碗，哦，感恩观世音菩萨，哦，感恩观世音菩萨，你不停的讲都没关系的，你为什么非要做出来给人家看呢？哎呦，你好了，
是的，
人家边上的人，世俗的人一看，哎呦，哎呦，这怪怪的，哎呦，这种，人家马上就排挤你了，一排挤你，你怎么度人呢？
是的，是的，
嗯、对不对啊？
嗯。
哎、好了，
对对对对，
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嗯，下一个问题，帮助别人后产生悔意，是否将之前帮助人的功德消灭殆尽呢？
不会殆尽的，你帮助过别人、
嗯、
这个人真的是不好了，你没有什么缺德的事情发生的、
嗯、
你就不帮助了，很正常。如果这个人一直很努力、
嗯、
你最后嫉妒他了或者不喜欢他了，那你会有功德有漏的、
嗯、
明白了吗？
哦、
啊、是，
明白了，明白了。好、哦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之前就是有一位高僧大德说，我们学佛人不仅诸恶莫作是戒律，众善奉行也是戒律，但是我们学佛人有利为善而不为，是否会有业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有利为善而不为者就是缺德、
嗯、
你有能力去帮助人家，你不帮助别人，你这个人就是没有道德。我举个简单例子，隔壁邻居着火了，你明明可以去帮他家弄几桶水的，你有利为善你不为，你是不是一个坏人呢？
啊，是的，是的。
好了，啊，就这么简单。人家老婆婆摔在地板上了， 你有力气就把他拉起来，你为什么不拉？你是不是一个坏人呢？
是的，是的。
好了，你问问看，一个好人会不会不拉？啊，台长在边上，我会不会不服人家？啊，台长在人家商场里边看见人家掉东西，我都会追上去给人家的。
是的，是的，
就这么简单。
感恩台长开示，感恩师傅开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给别人推荐吃肉有怎样的果报呢？比如有的人说某某饭店的海鲜好吃，你可以去尝尝。
啊，干嘛呢？
就是给人家这样推荐，有怎样的果报？
造业了
。
啊，100%造业。你就等于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们就多杀几个人呢、啊，就一样了，多杀几个生了。
好。
这种推荐，我告诉你，好的推荐、
嗯、
功德无量，坏的推荐，我告诉你业障无碍，就是说业障无量，就是说你不停的去做坏事，过去有一个人，他要害边上那个人，大家一起做生意做得蛮好，怎么害的呢？很简单。他叫他吸毒呀，结果那个人吸得来倾家荡产、
哎、
连老婆都卖了啊，生意全部没有，倾家荡产，这个就害人家。所以一言伤邦啊，过去讲起来一个人一句话可以把一个国家都给伤掉，一言兴邦，一言伤邦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特别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师傅不是看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不是属鸡的吗？师傅看这个同学的图腾，就说他看这个鸡的图腾像凤凰，那像凤凰是代表什么呢？
鸡的图腾像凤凰，那好啊，龙凤呈祥啊、
嗯、
凤是在天上的，你看见过在人间吗？啦
看不到、哦、
好
了，
那凤其实人间的凤实际上就是孔雀一样的，像孔雀开屏一样的，明白了吗？你看
像这种人
像这种人都是天上很厉害的、很好的。
是不是您说他像他的图腾像凤凰，是不是这种人更应该弘法度众，应该放下乱缘？
那当然了，很多人不度啊，你看看，那我还看到很多演员，著名的演员，他还是前世都天上的菩萨了，他这辈子在享受人间福报，家里很大，有钱有名有利啊，不渡人，天天享受，今天跟这个聊，明天跟那个谈，后天跟这个结婚，给人间制造了很多八卦、你说说看他能上天吗？讲都不要讲了，完了，结束了、
那师傅，那你像现在的演员明星，他们都是有很大的福报来到人间，为什么他们不容易这样，就是这样就结上佛缘呢？就是
结上佛缘不是有的吗？很多都是结上佛缘的呀。结上佛缘他不修可以不啦？他修错了呢？他修的法门不一样呢？对他自己有没有帮助呢？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啊？有的很晚呢、有的很晚呢。过去有一个演《红楼梦》的，生了癌症。他再去拼命再去、拼命再去找法师啊，找什么那就比较麻烦了。而且你这个法门对不对啊？这些适合不适合他都有讲究的啊。
是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您就上一次不是说了那个猪八戒菩萨也是天上很大一个菩萨吗？那猪八戒菩萨也在一直在护持我们的心灵法门吗？您讲讲猪八戒菩萨吧，给大家。
很多人呢以为猪八戒很难听，实际上八戒就是八种戒律啊。他姓猪，猪老庄啊，高老庄，他出来姓猪啊。人家说他猪八戒，实际上说他的意思呢，就是他因为那个形象，他那个形象他是一个猪的形象出来的啊，因为他这个过去讲的他这是原生，就是原来的那个修行之前的，就像孙悟空过去是猴精就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他们也是修成正果了。所以他这个八戒实际上他是八种戒律了。所以这个八戒、人家说非常非常好的。实际上西游记里边的那个菩萨都在护持我们的。唐僧也经常护持我们的。那个我在这个星期六我就在联谊会的时候唐僧就来了，戴着那个帽子。他就来了。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高僧大德，他是 得道高僧，现在不是高僧的问题了，人家是佛了，明白吗？
佛了，佛了，不是，感恩师父开始，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梦考不过，是否可以烧自存的礼佛呢？不是，就可以烧自存的礼佛，但是我们需要搭配小房子吗？
能够烧礼佛啊，那是必须的。搭配小房子嘛，比较好一点。搭个三张都可以。
三张都可以。哦，好的，好的。那这个他这个烧49遍礼佛自修，就是49遍礼佛自修，那就配三张，是这样吗，师傅？
对对对，用不着49遍的，49遍太多了啊。梦考考不过嘛，21遍嘛最多了。
好。好，谢谢师傅慈悲，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请问师傅，就是一波一波念，一波波念小房子，是不是只适合用于超度灵性？如果没有灵性了，只是消除业障，是不是不用一波一波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应该如果没有业障的话，没有灵性的话，你念小房子可以不要念得这么猛。小房子什么时候存下来的呢？就是灵性不见的时候，你赶紧拼命的念就存下来。等到灵性一来，他有时候7章啊、11章啊、13章啊、17章啊、21章就这么烧了，就是靠平时啊。如果你整天的21章一波波烧嘛，那你等于没有攒存的了，你没有积存的小房子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是怎样判断我们身上有没有灵性啊？只要身体好就
怎
么判断呢？
很简单，第一做梦可以看到有没有灵性。第二，头痛不痛？第三，头又痛又做梦，整天的碰到不如意的事情，那么肯定有了。还有家里面经常听到有声响，就是这样啊，声响也不好。还有嘛，家里整天吵架，一定有灵性了，讲都不要讲了。还有还有一个方法嘛，就是你自己睡觉之前跟观世音菩萨说，如果有灵性的话，请观世音菩萨给我个暗示。你只能说暗示。提示，你不能说给拉过来给我看看，晚上他一定拉过来给你看。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开始。那如果没有灵性的话，直接就是用的，比如烧7张小房子，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用于消除自己身上的业障就可以了，是这样说吧，师傅？
对呀，对呀，
对。好。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不好要念姐姐咒，但是关系太好了是不是也要念姐姐咒呢？
这个问题呢很简单，首先关系太好也是冤结所为啊，关系不好也是有业障，所以呢关系太好呢，两个人到最后一定会不好的，不可能从头好到底的，明白吗？只是在行使善缘，所以也要念姐姐咒。太好的话要出事的，你知道人跟人太好了之后，到后来就出事了。哪一个恶人做冤家的不是开始太好啊？夫妻离婚不就是开始太好了吗？好的都到一个床上去了，对不对啊？那你不修行，不把这些冤结化掉，你怎么能够成佛啊？对不对啊？好了，
是。哎，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就是有的人不是以前看过不健康的图像吗？现在念经时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这些以前不好的图像，请问怎样可以根除在脑海中的这些图像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根除没有特殊方法，根除就是要长时间的不看啊，慢慢的彻底忘了，你才会越来越淡忘啊。我问你，一样东西你彻底根除靠什么？看都看不到，想都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时间长了你连这件事情都想不起来了，那么就根除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师父经常教导我们，无欲自然心如水，要清心寡欲，保持清净心。有些同修有弘法救度众生的愿望，平时总是思考怎样编辑宣传资料能吸引更多的人看，怎样弘法能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帮助更多的人脱离苦难，寻找百姓，脑子里很多时候都是思考这样的事情，甚至在念经的时候也这样想。请问师父，这样也算有影响自己的修心修行的欲望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如果你动善脑筋的话，你也要看时间的啊，对不对啊？
哦、
要你念经的时候，要你清静的时候，你说我在想其他的好事啊，那也不对啊。要你念经就念经、
哦，
要你打坐就打坐，要你做好事的时候做好事，你不要张三啊、李四、王二啊、麻子全放在一起，那就不行了，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在白话佛法里开示，修得越好，魔越多，境界越高，魔越大。请问台长，当一个人遇到挫折、困难、不如意时，如何判断是业障深重，或者、还是因为遇到了因为境界高遇到了魔考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当你修得很好，你度人度得很开心，念经念得很开心，法喜充满的时候，突然之间碰到某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的纠结，这个时候就是魔考了。如果你魔考考不过、
哦、
你就是被魔所侵害了，明白了吗？
哎、对对，
这是第二步了、哎、等到你被侵害之后，你沉浸在里面出不来了啊，那就是魔障了，障碍你了、
哦、
障碍你之后你还在里面出不来，退转了啊，那么就是魔完全把你清除了你的机体，让你完全被魔控制了，那你这个人就退转了、
哦、
完了，结束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是海外的同修在出去发书度人嘛，他们用就是在那个书的最后一面用一个章就是带上就是自己的联系方式啊、电话，就是方便度到人有缘人来联系啊，给他打电话，那这样这种做法可以吗师父？
实际上这种方法有很多人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问的，如果你没有私心，你不是什么传销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开拓自己的业务了、嗯、那你这种做法从本质上来讲你这么度人那是应该可以的
啊，可以
啊但是你有脾气啊，你有这样东西了，那么你自己就控制不住了、
嗯、
人朋友多了啊，大家都把你、
哎、
啊当成一个啊活菩萨一样了，那你自己更高我慢，而且你这样啊自己啊都是我度的人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的、
哎、
啊自己不好好修了、嗯、还要跟人家说啊这些人都是我度的，对不对啊、
哦、
啊那你想想看，你不是害死自己了，是你度的，人家本来就有的慧命是你度的，对不对啊？
是，
我举个简单例子，讲个简单的例子，对不对啊？但是你说医生说了，这孩子都是我帮你生出来的，接生的护士说我帮你生出来的，人家本来就生的，是你帮他生出来的，
啊，
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
所以呢，我希望呢，一定要啊去除更高我慢，一定要懂得啊很多事情要啊要比较随缘。还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放低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做人的原则吧，我想啊。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今天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很感恩您、
嗯。好，嗯，好，再见。
好，再见，
嗯、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哎，师父，你稍等一下啊。哎，师傅好。
哎，你好。嗯。
师傅。
哎。
那个，我刚才求菩萨能打通你的电话，太感恩观音菩萨了。
哎。
师傅，我今天有几件事情想问师傅。
哎。
第一件事是我在上个月的21号，那功夫师傅是正在开国外开法会呢，我在做了一个梦，有点紧张。
嗯。
我梦见师傅在台上开法会。下边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完了后来师傅在台上开完法会下来之后，这些人都围着师傅，而且跟师傅握手，还有的要跟师傅照相，黑压压一大片呢。
啊，
我就想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这些参加法会的这些人的业障和灵性啊，都围着师傅。
你算你说对一半了。嗯，
真的是这些人都是、
啊、
哎呀，全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
你现在就知道了，我告诉你，我跟他们握手也好，有时候跟他们围着我也好， 我告诉你，很多人身上业障重的不得了的，我都知道，我一握手我就知道了。
嗯。
啊，但是有时候，
而且的话，
要给他们加持啊，没办法的。
是啊，而且当时老多人想要跟师傅照相，在照相的同时，这些黑压压的这些就是像是人的，都是围着师傅在转。而且的话，当时的时候我站在一边，完了师傅说要跟我俩照相，完结果呢让一个同修就给截过去了，就不让我跟你俩照相片。完之后我就站在一边还是在瞅，而且这些人呢紧抓着师傅的手都不撒开。
啊。
慢慢的这些人都是过了一会儿都散开之后，师傅特别特别的累，完了之后呢师傅就走了。走了之后呢过了一会儿人都走近了，就剩我自己了，师傅又回来了。师傅回来之后呢戴着一个大口罩，而且还有点咳嗽，哎呀像一个孤独老人似的，就在一个单独的椅子上坐在那块，就躺着蜷着腿就躺在那块，就累得都不行不行的了。
嗯。
而且当时我坐着那个凳子比较长，我就跟师傅叫师傅，我说师傅师傅你醒一醒。师傅说你又叫我干嘛，我说师傅你不能躺在那凳子上，我说师傅你躺在这边吧，这边凳子长能好好休息一下，我说师傅你太累了。师傅说我也没办法呀。其实的话每一次开法会师傅真的是给我们背了很多很多的业，给师傅
就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参加法会了？参加法会他们自己加持的呀，我累了嘛他们加持
的
呀，这就这么简单了。每一次参加法会，参加法会完之后很多人回去，哪一个不好啊，哪个人不受益啊，多少人本来犹豫不决的事情马上都解决了，他们怎么不开心啊？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来参加法会，就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我每次师傅说的，哎呀，我真的是很伤心。我这回是真的体谅到了，他们在开法会的时候都握师傅手，都为了得到加持。可是师傅给他们背了这么多业，回头他们回到家里边有一些人还不好好修，师傅真的是很难很难。
有什么办法了？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叫同学叫小朋友，你好好读书啊，在老师面前都说好，回到家里面都不做功课了呀，怎么办呢？
是的，师傅真的是太辛苦了。其实是大家的话，就是说尽量少跟师傅握手，应该好，只要自己好好修，努力做，一定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握手我倒不怕，握手倒没关系，最主要问题要你念经，握手就没关系，得到加持能量。如果你不念经，
是啊，
那你握手的话，那我不就替你背了吗？跟打进图腾电话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是啊，而且那么多灵性和业障都围着师傅，哎呀，太吓人了，太恐怖了。我是真的是亲眼看见，我特别清楚的做了这个梦。当时我还在想，我说师傅这么累，肯定是没有人给师傅念小房子，所以师傅才会这么累，背了这么多业。
嗯，我一天大概基本上21张吧，要少。
是啊，真的是，大家真的是要给师傅多念小房子。还有师傅。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挂碍了我2年多了，我修佛修了3年，修心灵法门3年多了，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边搁了是2年多。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说给师父打电话的这些人嘛，就是说的给师父打电话，明天一个人打通了，好多人呢，这个接完那个也不撂，完了再换一个人再跟师父俩说，哎，这样事儿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好。而且的话，师傅的时间是在救度众生，一分一秒的都在救度众生。他们问了一些无用的话，而且打通一个电话，大家围着好几个人围着师傅问，这样做真的是不好。一是师傅给背业，而且的话，师傅同时呢也很着急，因为还有好多众生需要这个电话要救度，都打不进来。真的是大家不要再就是说反正特别要守纪律。谁打通的你就可以问你自己的问题，或者帮同修问都可以，但不可以说一部电话换了好几个人在接听这个电话，真的是这样事真的不可以这么说。真的是我这件事我挂碍了2年多，因为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在我刚一修习心灵法门的时候，我呢是说白一话就是抽搐症癫痫症，但是发病原因不知道，医学验不了。完了之后，当时我在学心灵法门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想学这个法门。后来的话呢，我也学了3个月的时候，我就梦见师傅，也梦见好几次，我就想给师傅打电话，但是怎么也打不通。 我当时就哭着搁佛台跟前，我就哭着说跟菩萨说，我说菩萨，我说的话都说能梦着卢台长就能打通电话，我现在都在一心一意的在做，我为什么打不通卢台长的电话呢？结果我晚上的时候就做梦，梦见师傅在一个办公室里边，前边身前有一个大书桌，上面有个话筒，师傅穿着白衬衫，师傅在说今天现在开始做节目，做悬疑综述。结果师傅说的我现在开始接听第一位电话，结果接通电话了之后，有一位女同修打通电话，而且里边还有一位同修在说话，同时在给师傅请安。完了师傅问他说的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完了这位女同修说，师傅啊，我没有别的问题，我就是想问师傅，请跟师傅请安，师傅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说了一大堆的客气话。回头师傅就特别生气的就说了一句话，师傅说的以后你们这样的电话请你们不要给我打，你们要想为师傅好的话，你们就要努力的修努力的做，这样师傅就会知道了，以后这样式电话请你们不要打。师傅就把电话撂了，结果我就像看屏幕似的看到这一幕，结果这个梦做完之后三天之后我就打通电话了。其实当时菩萨是告诉我不要哭，因为啥，有一些同修呢就是给师傅打电话无关紧要的事情，把我们就是这些需要打电话这些人已经给就是说打不进去，真的是这三年当中我真是体谅到，请大家不要一部电话占用师傅好多时间，真的是我真是打内心里说，因为我也是自己亲身体验的，因为我那时候病得很严重，时不时就抽过去了，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说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的话也是菩萨加持我，让我把这句话说出来
啊。好，你不说出来就好了。
师傅还有、
啊、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推荐弟子的问题，因为啥，这件事情也是我亲身经历的，在推荐弟子的时候，在今年的时候我推荐了两位同修去拜师，其中有一位老同修呢，他就啥呢，他就做的吧，我当时我不知道他做的不好，因为表现形式吧在我看来吧做的挺好，也挺努力，也在修行，完了呢结果我推荐他，结果我晚上的时候做梦就梦见他拿着拜师表排着一大队人呢在前面要去拜师去，结果前面有一个检查的人员，就是观地菩萨在那块安检，完了之后呢到他这块了呢，观地菩萨就给他拦下来了，说他说的你不合格，你要找你推荐人某某某，就是说我找我来找我来，必须由他来带领你来那个签手签字了才能合格。结果之后我做完这个梦之后，我醒了之后我就问这个同修，我说你是不是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他就怎么都不承认，就说没有。后来我通过其他的地方知道他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所以说在推荐人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在推荐他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他到底合不合乎就是说做弟子的这个要求，而且结果呢这个同修到最后尾他也没拜什么师，他根本就没去参加拜师，根本就不合格
啊，这个就是，
而且这是观地菩萨给我，
其实这就观地菩萨，观地菩萨不让他拜师呀、啊，拜师我就会被他背嘛，所以你们要记住了，
啊、
你们如果随便乱推荐的话，也会帮人家背业的，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你介绍一个朋友给人家，这个朋友害了别人了，你说人家对你会什么印象啊？
对呀、啊，而且的话真的是很严重。你不了解，你就为了哎呀，为了渡人说的，为了凑数量，你一个劲儿，一是师傅背了很多业，再一个话推荐人也会真的。
你听我讲，你渡人可以，你渡多少人都可以，没关系。但是这个弟子不是说随便都可以推荐的，你这个弟子就是说他要有愿力，而且他必须是个好人，但你给他做担保的，你听得懂吗？并不是说你今天说我渡人和你我要多渡人那是没有问题的，你渡多少人，你哪怕渡了这个坏人能够变好人，你都是有功德，但是你要推荐弟子那你就做错事情了，因为他是坏人，如果你把他推荐弟子你就是坏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你很简单，渡人你要让他做弟子，首先他要比别人修得好，第二他要有恒心，他要去渡人的人， 他才能做弟子。如果他连渡人他只为了自己加持，这种人你去把他推荐了有什么用啊？谁这么烂弟子才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是的，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如履薄冰的做修心修行。
嗯，好了。
还有就是师傅，就是说，那个，哎呀，就是说我自己本人，我也要反馈一下，因为我自己修习心灵法门，我从2012年五月份开始学的，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我原来的时候呢是说白话癫痫症，但是发病原因在医学上根本不知道发病原因，因为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指标都是正常的，在发病时候也是正常的，所以说不知道。但是说呢，我从修习了心灵法门之后，我现在呢已经1年多都没有发作了。而且的话呢，我在最严重的时候，我晚上不能在家睡觉，别说晚上了，就白天我都不能在屋里边待着，都得家人围着我陪着我。而且我坐在那块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根本就是说我本人没有在我这个房间待着，我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待着，觉得就像我自己一个人孤孤独独的，而且有一个东西在圈着我不让我走，而且非常恐怖，我特别恐惧，在那种情况天天在哭。但是在我每一刻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说菩萨一定会救我，我一定要努力做。结果的话，我做了这个3年，我现在终于是，我现在自己晚上可以睡觉，而且不用家人陪，我也可以照顾孩子了，这些干家务我都能做了。我真的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而且我那时候病得特别特别严重，我也多次给师父打通电话。我晚上要说冷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大热天我也得盖棉被，浑身发抖，达到这种程度。而且半夜的时候睡觉，一到2点钟的时候就会忽然间坐起来，说犯病，说抽过去就抽过去，
这就是
说倒下就倒下。
这个鬼在你身上。
而且的话说哭，眼泪根本就是不离眼睛，天天在哭，晚上不让我睡觉，白天也不让我睡觉。而且的话，我一天连2个小时觉我都不能睡。所以说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了2年。所以说我好过来了，而且现在我已经好1年多了。
嗯、
我太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你要还是要多度人，听得懂吗？啊、
哦，是的，我一直在努力在做，努力在
多度好人。啊，师父给你一句话，多度好人，明白了吗？哦、
嗯，我知道。
好了，
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还有师父，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头两天不是有一个男同修打通电话要问那个梅月芬的这件事情，这位老人上天了嘛，搁菩萨搁观世音菩萨身边。所以说呢，我呢是当时就在场的人，参加助念的人员。而且的话，我就想借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大家呢成立一个助念小组，但是说有一些经文我想问一下师父，我们在帮别人助念的时候呢，亡人助念的时候呢是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7遍礼佛，这是每天凌晨4点到晚上10点的，晚上10点到凌晨4点钟是全部念大悲咒，这样做为亡人做可不可以呀、啊？
不要成立什么小组，就是到时候大家愿意的，不管是谁愿意的话，大家一起参加
就
好了。
就是随缘吧，
啊，随缘随缘，千万不要成立，因为到时候人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到时候他怕啦，或者他不愿意啦，反而影响气场。啊，愿意帮助别人的人，那他这个气场都好。人少不一定代表没有气场，对不对啊？
嗯嗯，
你们来100个人。
嗯、师傅，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前一段时间、前几天你不说为亡人助念不能念礼佛大忏悔文，那我们每个人如果自愿的帮助亡人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这样事可不可以啊？
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帮亡人念礼佛呢，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他一般的都爆掉了。但是呢，有的亡人呢，的确在下面。啊，业障太重要受报，你给他念念还是可以。为什么不让你们念呢？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道，在天道，在上去了那是没有多大意义了，只有在地府你给他念礼佛还有点意义，听得懂了吗？
哦，就是说的，那要如果要是这么做呢，比如说就每个人发心，自愿发心说为助念了，我们念了7遍礼佛之后再配上7张小房子，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呀？
啊，那当然了，嗯，当然可以，嗯。
那我就明白了，师傅。 师傅，我太谢谢你了。
好吧。
师傅、我真的是很感恩你。
啊，好好努力。
我真的是，我会好好做的，师傅、
嗯。你们一定要，你们知道师傅最喜欢什么？师傅最喜欢你们念经度人，所以你们好好的度人念经就好了，明白吗？啊。
嗯。师傅跟我说过，师傅说的。说的你记住了，你有急难的时候你给师傅打电话，师傅给你一个个人的私人的电话号码。结果当时在梦中的时候我说，师傅我不要你个人的。师傅说，那你以后要是有急难的时候你找师傅该怎么办？我说你有一个公开电话，我会打那个电话。师傅就笑了，师傅说的那就对了。师傅走了，这是师傅跟我说的话。我相信师傅，我一定是，如果我要有真的危难的时候，我打电话一定能打通的。
你也用那一边打电话一边你可以叫，真的有大事的时候你可以求观音菩萨，或者叫叫师傅也可以的。嗯 ，OK。
是的，师傅。
嗯，那就这样。
师傅，谢谢你、
啊，
我今天的问题问完了，
啊、
师傅、
啊。再见啊！再见，再见，嗯。
好，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
哎。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哎，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请教一下。
哎。
啊，第一个问题是呢，就是说，请问师傅，佛堂建在楼顶，就是屋顶是三角形的，屋顶能不能用透光玻璃让阳光上面洒着来呢，师傅？
可以的，没问题的。
可以的哈。
嗯。
啊。
嗯。
那就是说，菩萨供在三角屋顶房子的尖角这面墙可以吗？
嗯。最好不要在尖角边上，就是避开尖角、
哦、
两边都没问题。
哦，好的，师傅。
嗯。
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同修呢，那个有一个梦境是，一个人本身心理方面有问题，就是一个孩子，就是说一个人本身心理问题有问题，不能上学，喜欢玩电脑，目前父亲在给他念小房子。今天早晨这孩子梦到三个印度人去他家送给他电脑和电视机，他醒来就说他们是黑社会的，请师父解一下这个梦。
啊，三个嘛就是灵性啊，这还要讲。
三个灵性啊，
哎、
而且这个孩子经常会说，哎呀，他是黑社会的，他是黑社会的。
啊，那他这孩子说不定上辈子就是黑社会的。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嗯嗯。
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同修想在自己的佛台对面挂一副大悲咒，是否可以？
在哪里挂大悲咒啊？
就是说佛台的对面。
啊，可以，没问题。
啊，还有就是说，进大门的玄关处是否可以挂大悲咒来，就是说正对着大门来预防不好的东西进门？
嗯，可以，应该可以挂得高一点，再加一个山水画贴在门后。嗯，
好的，师傅。
嗯，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位同修功课比较多，他也呢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个求的事情啊，请问师傅是否可以啊不念准提神咒？因为有同修问，入门手册里基本功课里面有准提神咒，但是他个人就是说他个人要念小房子念的很多，功课也很多，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可不可以不念准提神咒？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不念准提神咒，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啊，消灾他念的，消灾吉祥神咒他都念，所有的经文他都念，就是那个准提神咒。
可以暂时不念，没问题。
可以暂时不念，没问题。好的，师傅，感恩师傅。下面帮一个同修解一个梦。有位同修梦见自己到商场去买衣服，衣服呢只有三款颜色，鲜艳的红色、柠檬黄、金黄色。刚开始同修第一选择的是红色，试穿之后呢，还是选择了金黄色。买了衣服后，就到一处居民楼，进一户居民家，地上有很多血，有个女的躺在那个椅子上很痛苦，一了解才知道是旁边男的割了肾，那个男的意念是同修的一个高中同学，而且这个男的还割了另外七八个人的肾，同修与同行的人就把那个男的绑起来送到派出所了，派出所是在市中心的高层九楼。 同修把那个男的送到派出所交给民警并质问，他们这个附近有七八个人被割肾了，你们怎么都不调查呢？后来就醒了，醒来后同修还在想那个男的抓进去会不会下辈子来找他，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嗯，这个就是碰到一个灵性啊、嗯、
啊，
碰了一个灵性，然后呢割了七八个人的肾，实际上这、
嗯、
这个灵性就是派来啊来惩罚人的
啊、哦、来惩罚人
啊, 啊，他就是肾脏不好的人、哦、实际上就是纵欲过度呀，嗯，
啊、哦、
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啊，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啊，师傅说过一件事情心里没有芥蒂的就是忏悔掉了，那么在忏悔的过程中一直给自己做积极的心理暗示，可能很快就会心无芥蒂了，请问师傅这样也是把这个业障忏悔消掉了是吗？
是啊，是这样的。
啊，那如果心理暗示不等于把业障忏悔掉，我们应该如怎样区分二者的区别呢师傅？
没听懂。
啊，就是说如果心理暗示不等于把那个业障忏悔掉，我们应该怎样区分二者的区别呢？
那很简单了，你想都想不起来这个一个业障了，那肯定没有了。如果你整天心里一天的话想起来它，那说明你在你的心中已经有这个芥蒂了，说明你在八十天中已经进入了，那你要把它挖出来再清洗，然后呢把它弄掉，那就是靠一个坚强的意志力了、
嗯、
明白吧？
啊，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啊，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很多次了弟子梦见师傅呢，而且梦见师傅弟子呢就是梦见自己呢是一个特别小的小婴儿，然后呢梦见师傅过来之后把我举到天上举起来，很多次了师傅，请问这是不是前世梦啊？
嗯，应该是的，应该是你也是从天上下来的。
因为师傅，因为我梦到了起码有两至三次了，梦见我像个小婴儿一样，然后呢师傅在旁边转过来特别开心的把我举起来。
嗯，这个就是师傅知道你的来历啊，你到了人间的时候、
啊、
你自己忘记了你自己的来历，但是师傅知道。嗯
嗯
嗯，明白吗？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嗯再见再见。嗯，
再见。
喂，你好。
对对，接，哎呀，接送肯定有，等一下，等一下。
喂，喂，哎，电话通了吗？他就挂了。喂，你好。喂，喂，喂，
喂，不好意思，你等一下。喂，师傅。
啊。
喂，师傅你好啊。
啊。
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了。
啊，
我不知道电话今天会通。感恩师傅，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现在那个打印那个小房子嘛，然后纸张我们自己买，那可以用公司里的打印机来打印吗？这个算不算敛财啊？
这个其实呢，不要过分，把人家油墨都打光也不是太好。反正呢、
哦、
我觉得呢这个纸张自己的如果印应该没多大问题，你数量不是很多应该没问题的，因为你要记住、
哦、
你们在公司里干活的话实际上啊对公司里的这个贡献也是很大的。嗯，明白吧？啊，
哦，明白。那就打个十张左右没有关系吧？
哦，太少了，这很少，打个五六十张都没问题的。嗯，
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啊，师傅，还有就是那个我们之前那个结缘用的桌子嘛，就是上面放经书的，然后有一次放在一个同修的后备箱里面，车子后备箱里面，然后他们就出去玩，然后放了烧烤，然后烧烤上面有肉什么的嘛，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那这个桌子还能用吗？
嗯，最好不要用，换一个。嗯，
换一个对吧？如果用洗洁精什么洗过也最好是不要用了对吧？
嗯，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嗯，
给你一个饭碗吃饭了对不对啊？
嗯，
装过小便了，你把洗洁精洗一下之后你说洗得干净吗？你还敢吃吗？
不敢。
你讲呀。
好的。
好了。
啊，谢谢，谢谢师傅。师傅，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属狗的嘛，属狗的同修他取名字有什么要注意的嘛？因为有同修想改名，
啊，
但是他不知道属狗，
属狗，狗接土，狗接土，狗要，狗要有个土字在里面的。
嗯。
狗呢，最好有一个木字在里面的，这个眼睛的木啊，眼睛的木字，木。明白吗？狗的眼睛特别要看得远啊，狗呢要一个嗅子，嗅觉的嗅，要鼻子要有口子啊，啊闻的闻的它的鼻子灵啊，明白了吗？是基本上狗呢要有个家字，像个宝贝的宝一样的，上面有一个宝盖头的就是说，所以你看后来人家有的人属狗的叫什么宝啊什么宝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
这个人运气就好，得不得了啊。
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就是我一次看白话佛法嘛，然后说到里边有一个假物，师傅以前一直说是真物、见物和顿物，对于假物没有什么开示过，请师傅能够开示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辨别？
怎么写的？怎么写假的？
啊？
怎么写假字？怎么写的？什么叫假？
真假的假。
啊，假物，假物还不知道啊？假物嘛，就是装腔作势啊！哦，我明白了，哦，我知道了。
这样啊。
啊。
就是不懂装懂
啊。啊，对呀，就是啊。师傅在开始的时候，他在边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实际上他没有明白，不叫假物吗？
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谢谢师傅。师傅，就是我平时那个上完香嘛，然后做功课，但是功课因为时间比较久，那个香上完了，香已经灭了，灭了以后，那我可以磕头感恩吗？在佛台前面。
香上完了。
香已经灭掉了。
那
我还可以就是在佛台前面磕头吗？
你呀，可以啊。
嗯。
你如果磕头的话，要保证质量的话，是磕第一个头的话，那你可以再去一支香。如果你觉得前面头已经磕过了，这是最后念完经之后香都烧完了，你照样可以磕头。有头有尾，有头有尾。
好的，我知道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就是有点争执，就是他对于孝顺嘛，因为他平时和父母的一种相处方式就是会有争吵，然后会和就母亲有这种对撞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一直跟你妈妈去争，他怎么说你就随便他，但是他说我说你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孝顺，但他说我虽然是这么跟我妈这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我平时还是对他很好的，他要干嘛干嘛我全部都是顺着他的，只是在语言方面他就是不肯跟他妈妈让步，我想师傅对这个开示一下，他觉得他这个也是一种孝顺的方式，比别人就是嘴巴不上面不说，心里面就是对这种父母不好，他觉得他的好像更好一点。
孝个魂呢，他叫孝而不顺，听得懂？他叫孝而不顺，听得懂吗？他这个叫顺儿，他叫孝而不顺，就是对妈妈爸爸好叫孝。不顺着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顶撞，那叫不顺，听得懂吗？所以孝顺孝顺是两个孝和顺分开的有的人孝而不顺，有的人顺而不孝，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这种呢，我告诉你，本身就没修好。爸爸妈妈再怎么样你也得忍耐，他把你生出来了你也得忍耐，他年纪大了搞不清楚了你也得忍耐，明白了吗？
明白。我平时有跟他说嘛，我跟他说让他不要跟他妈顶撞啊什么的，但是他说他克制不住，我说你这样怎么修啊，那他就
什么叫克制不住啊？什么叫克制不住？狗在马路上随便大小便那叫克制不住，克制得住叫人，克制不住那就是畜生，就这么简单。克制不住就去抢东西了，克制不住那就去强奸人家去了，克制不住就去杀人了，听懂吗？
听懂了，谢谢师傅。
有什么克制不住啊？克制不住就进监狱了，明白了吗？
明白。
克制不住婚姻就破了， 克制不住就出事了，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谢谢师傅，我这个会让他听录音的。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两天好像我们上海同修有一个同修，他生了一个女儿嘛，就是突然可能就是那个好像是什么羊水什么呛住，那个就手掌师傅开示过的。那我想问一下，师傅说这个孩子是来还债的，那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来还债呢？
什么样形式？什么样形式都有，有的时候还债是欠命，所以他生出来他就走掉了，他还完你的命他就走了，好了。
那生他出来父母不就很痛苦吗？
那不管的，他是不管的，他是上辈子他欠他命，他这辈子来还他命，还完了他就走了。
啊，还有这种形式还的？
啊，当然了。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有一个人啊在误伤把人家杀死了，明白了吗？好了，误伤他痛苦不痛苦了？他当时在上辈子他也痛苦的呀，那么这辈子你要还债不啦？来还了，还了之后刚刚生出来，好了死了，那么还完了，命还完了，因为上辈子你把他害死，这辈子他还你命了，他把自己的命还掉，他走了，那么爸爸妈妈会有些痛苦啦，有的呀。那上辈子他有没有痛苦了？他也有的呀。一报还一报，
啊、
没听到过啊？
哦。我知道了。啊，谢谢师傅啊、
嗯，
感恩师傅。师傅，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嗯。
我十二月份去马来西亚看您。
嗯，谢谢你。嗯。
啊，感恩师傅，你要保重身体啊！我那个听你录音里边好像有点辛苦。
很辛苦，天天辛苦。
嗯。啊，师傅，你晚上早点休息，早点休息。
啊、很早很早，三点钟，三点钟，每天晚上三点钟。
就你能早一点，十二点钟睡，早一点睡。嗯，
好，
谢谢师傅。
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
你好。
你好。
哎呦，台长！
你好啊，我是台长啊。
哎呦！
哎呦，你牙痛啊！
您好。嗯，您好。
您好。
哦，哎呦，我上次两分钟，班上，因为我们这是中石化山区，信号有时候特别不好。
啊。
所以，哎呦，感恩您上次等了我两分钟，您都没给我挂电话。
啊。
您最后说给我省点钱吧。嗯。
啊。
嗯，感恩您。
啊。
嗯，我还是先向观世音菩萨忏悔，我这个，哎呦，贪嗔痴慢疑。
啊，都有。
杀盗淫，我全有。
杀盗淫妄酒，你都有。
有，
哎呦，啊，好好好，那台长，来来来，拉出去枪毙去。
嗯，哎呦，枪毙一回我都觉得太
少了。
我都感恩您，嗯，嗯，今天可以解梦是吧？
讲吧。
嗯，哎呦，我就想就是9月11号我生日哈。
啊。
正是那天上夜班做了一个梦，早晨就说梦中就说我好像做过错事，就好像是因为一句话的事我没有承认，就说好像就说要砍那个三个人的头，等后来那个领导说找我谈话，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说是领导找我谈话，也不是地藏王菩萨找我谈话。我马上就意识到了，哎呦，我说那件事，说闹半天是跟我有责任，我应该承认，所以我就想，我说，我说我都没在乎这件事，所以我说我就想找领导去，不是找地藏王菩萨去。等后来，就说就把那俩人就那脑袋就砸下来了，砸下来完了，哎呦。我说怎么说砸就砸了，我说我赶紧看看那俩人，你说砸了我赶紧给他把伤口包扎好去，结果牛俩说哎呦那脑袋没了，哎呦，我说这怎么办，我说怎么说没就没，不是说拿一下就行了吗，怎么脑袋没了，等后来我说赶紧找那俩人，结果那俩人吧 嗯，他们又把那皮给扒了，就剩两副那个排骨。
这还不知道。
后来，啊？
讲完，你赶快讲完。
这后来剩两副排骨，完了，说有一副大排骨，一副小排骨，把那小排骨往那大排骨里边一放，两副排骨就抱起来，哎呦，我的妈，好像是我的亲人。那后来我说不行，我得抱回家去，我赶紧给他穿衣服去。到后来我就抱起来我就吓醒了，正好那天是9月10日我的生日。今天正好我现在我就是做梦吧，原来老做梦记不住，现在就是说原来记得特别清楚，现在记不住了。有时候您梦中跟我说话我记不住，就有一天早上起来您特别大的声音在我耳边说大姐，因为我今年49岁嘛，9月11日正好过完49岁生日，所以我就心想，这个是不是我那节不好过呀？还是这个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叫大节，就是你有很大的一个节，听得懂不啦？
听懂。
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两个就是鬼，明白了吗？
明白。
啊，然后这两个是你过去亲戚。现在死掉了鬼，明白了吗？
明白。是我的妈妈和哥哥吗？还有姥姥吗？
是，所以你记住了，你要给他们念很多小房子，否则他们超度不了，会来拉你的。
是，明白。
你赶紧给他们超度，你不给他们念经你怎么办？
我一直念着。
像你啊，要记住你的妈妈，你要给她多超度一点。
嗯，
至少念56章，那个要念78章。
嗯，
好了，你要是这点小房子不念，你就麻烦了。好了，
特别麻烦。嗯、那您说我的姥姥和哥哥这三个人一共我念了多少章呢？
我就刚刚跟你讲了，54章，加上应该念108章，三个人。
哎呦，您真是，我就许个愿108章，您老给我灵感。哎呦，真的，哎呦，您知道吗？您可能一看就能知道，我真是原来特别吝啬，恨不得原来恨不得一分钱办成两分钱花。现在我就感觉，就听了您的白话后，我就觉得为了记我这个摊呀，我是有钱就布施，我那公积金几万下来，我都给他布施掉，我都放生。给您放生，给我自己放松，只要我有钱我就放生，我借这个布施，特别记得贪。
现在记住了吧？我告诉你，我早就跟你讲过了，你记住了。有时候人呐、这个贪呐、就是从生活一点点小节开始的。人要学会布施啊，要慈悲啊，明白了吗？
是。
我有
是的。
我有一个徒弟啊。啊，他经常跟我说，哎呀，这个节约那个节约，我说这个要不就想自己拿，那个想自己拿，我说来，你全部拿回家呢，我现在全部给你呢，我真的，我送给你，全部送给你，拿回家呀，你拿得动吗？
我不要，对呀，现在就说给我金山我都不要。
啊，你开悟了，开悟了，开悟了。
哎呦，就您说的话太好了，精进度懈怠，我现在我就明白了，持戒度我这素业，般若度愚痴。我的劣根性太强了
啊！你知道就好。
我必须改毛病
啊！我告诉你，学佛，佛陀讲过了。人家问他学佛有什么好处，他佛陀说没什么好，就不无非就是说啊，但是我舍掉了很多啊，没什么好，舍掉了什么？舍掉了贪嗔痴啊！
没错，我可以自度度人
啊。你自度度人，你可以，你可以度很多人呢。
我可以翻好多书。
啊。
因为我刚开始修这心灵法门，我9个月了，我已经念了快1500张小房子了。
是啊，特别好。
完了我就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发书去。
太好了，你好好努力啊！菩萨会保佑你的。我告诉你啊，你本来身上要长东西的，我跟你讲一句话，
其实您已经梦中已经提示我好几次了
啊，知道吗就好了。
所以我必须得相信您，我要玩命的念小房子，我要玩命的做功德。
不要玩命，
真的
要保护慧命，不是玩命，是保护慧命。
我知道，等我这劫过了以后，我再保护我这慧命，因为我现在我玩命念，我等于保护我这慧命呢，就是。您太好了，您太慈悲了，哎呦，您太有智慧了，真的。真的，我就像我说在的，我能把我这噩梦一个的，我是第一次我给您打通电话，我一直我就跪着给您讲话。等我醒了，等我起来以后，我说哎呀，我一直跪着给台上讲话，哎呦，我说真是，
你做梦吧？
真的，
是不是在做梦啊？
您太了不起了，我简直我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怎么我这么大福气？我说我今生今世我能遇到一个活菩萨？
没有啦，我跟你们一样啊，我们要好好的谦虚。我跟你一样在学习，在度人啊，我跟你一样是学佛人，明白了吗？你以后也能成为菩萨。听得懂吗？
您太谦虚了，真的，就您一点架子都没有。哎呦，说话说实在的，哎呦，有时候我一听到您说每天，哎呦那么晚睡觉，那看完法会回来，完了又接着，哎呦连休息不休息，接着，哎呦给大家，哎呦做这个节目，真的。
好了，你不要哎呦哎呦了，好好念经吧，明白了吗？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我这个头疼，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最近这些天嘛，老是头疼。头疼呢，就是有时候它影响我念经，我就一头疼嘛，我就喜欢眯着眼睛，完了躺会儿。所以有时候，在我不头疼的时候，我就玩命念小房子。我这一天念十张小房子，念完十张小房子，您不是说超过十张就不许念了吗？完了，我就能念100多遍大悲咒。
哎呦，太厉害了！你这个
我就不能再念小房子，您说是吗？
您是超人呢、
啊！您这个法门太好，您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感恩您，所以我只有玩命念小房子。我有时间，我赶紧有机会我就共修。
好努力！
所以我要特别珍惜。
你给
就说我这个头疼是
啊，你自己呢？多发一些感言，多发些感言在那个 QQ 群上。还有在自己的那个博客上多多度人，这是最重要的，明白吗？啊，
是的。
好了。
我就是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我这个头疼哈、啊，他最近老是头疼眼，是我以前动的坏脑筋做过的坏事儿，完了那个的报应，慢慢靠我这个念小房子，慢慢能好是吧？
那当然，
不是，
那当然了。
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头疼，全是因为是原来我的那个报应。
对，我告诉你，头痛一般的都是要么就有灵性，要么就是你的业障激活。一般头痛都是你过去脑子动坏脑筋太多。
是。明白。
好了。
明白。还有就是上次那个。重修打通电话以后说我梦见不是净空法师了吗？您说说那个让我去政府一趟，说你就没有烦恼了。临醒之前又说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哪儿做的不如李如法。我想有时候说是我因为原来太珍惜时间了，我刷牙也念，有时候就说这个我已经去除了。还有就是那个医保卡，原来用过我的医保卡开过药，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我不对，虽然说在信心的法门之前他就拿我这开药，后来这个药费一到了5000多块钱嘛，其中有2000多块钱是我的，我说算了这钱我全不要了，我舍出去，因为我知道我这儿凡是有一点不如李如法我都给他改了，5000块钱我全给了他了。
改嘛就好了，改正了啊以后就不要再去讲了，明白了吗？多讲又把业障激活，所以很多人傻傻的老讲这些过去做错的事情的话，那你就激活它了。只有在念礼佛的时候可以想一想，礼佛不念的时候就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了，明白了吗？
明白。哎呦，明白明白，我又长知识了。明白。
好了好了。
我还有一个梦，就说有一次梦见那西瓜吧，西瓜里头有一股水声，是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西瓜里面有股水烧味啊？
有一股水的声音，清脆的水声音。
啊，西瓜里有水的声音，快要成熟了， 说明你有功德了。
还有头几天做梦，我嫁接了一棵大香蕉树，完了香蕉瞬间就变成一大棵香蕉，那香蕉特别特别的大，完了我就把那个半棵那个香蕉树我就背着它走，就那香蕉掉到地上，就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是特别硬，还是特别好，特别大的香蕉树。
啊，那你很快就有功德了，跟这两个梦一样的。好了。
还有就是我梦见那个梨吧，一大筐一大筐的哈。哎，我发现这个梨呀、啊，不是我想要的。他们都说这梨好吃，特别好吃，特别大梨。
啊、
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那种大、特别大的梨。
那你要记住了，你很快在事业上还会有发展。好了。
谢谢您。还有就是我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就是我好像在我们家我供销，我就有那个想法哈，说等后来呢，好像有点乱了。他们把我这个书啊全都给我拿走了，我还挺高兴，我说都结完、完了好。等后来最后有一个人呢，他好像他打包完了，把那个书要全拿走装车，后来我就感觉心里有点不开心，我说都拿走了我怎么办呀，这是不是表示我境界不高啊，还得提升。
没有，你这个你书要发就多发一点，赶快寄就寄掉一点就好了，没事的。
哦，明白，
好了，
好，感恩您，
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您的那个，我希望您呢加持那些千手千眼，真的他们做的特别好，还有东方台的那些秘书处的那些，哎呦，帮我解决好多问题，
好，
谢谢，感恩您，
好，再见，
您要保重身体，
啊，再见，
好，挂了吧您，您受累了，
啊。好，最后一个，喂，你好。
Hello， 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师傅，请问一下，就是等一下 ，OK， 俗语说，智者说话两头瞒，愚者说话两头传，二口二舌有罪过，善言妙语有功德，所以因一时之气误造口业，这样是不是有漏呢？
你说有漏没漏？有漏还问我啊？他上面都写的这么清楚，你还问我啊？
是不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智慧的人说话呢，他会两头瞒的意思是，就是他会点到为止，不会说到完，对吗？
说他的瞒，并不是瞒住人家，就是说他不讲到底，明白了吗？这个不一定有智慧，很多人间的谚语不代表智慧，听得懂了吗？好了，
明白。还有一个就是贪嗔痴是先天的习气，
对呀，
然后是由无始劫以来的老毛病，就是根本上的老毛病。
对啊，你做人了就有了，明白了吗？
是人
啊，很简单了，就像你投人了，你会有两只脚两只手一样的一个头，听得懂了吗？
然后就会做错事情，因为业力，
贪心、嗔心、愚痴心、嫉妒心，都是先天就有的。
所以我们要勤修戒定慧，对吗？
对。
然后把这些老毛病克制住，然后修掉。
对。
感恩师父，师父刚才是不是有打通断掉？
啊？
刚才是不是有几通电话打通的断掉呢？
有啊，好像有啊。反正
不是你，我打通去，
反正不是你啊。
好。感恩师父。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和最让人折服呢？
什么最让人折服啊？做好人最让人家折服。哦，你说折服是吧？就是折寿是吧？
折
寿。
对。
杀人最折服了，杀动物最折服了，
杀生
啊，
还有看人做好事眼红心里不是滋味
啊，这种都是折服的，但是这种折的比较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杀业，杀业折服折的最厉害，很多人一番杀业，你昨天晚上看见博客上有个人写了吗？很简单啦，啊，人家在放生，他老婆跟他老公说啊，跟他说你去拿个网兜，就在那个地方下面，人家都在放生，你去拿。结果他老公 就去拿个网去把人家放生的鱼啊抓到之后，然后到市场上去买了点钱，晚上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老公就死掉了。
哎呦
啊，你看这个报应大不大？你开什么玩笑啊，人家在放生，你再去拿人家放生的东西卖钱，你这神经啊，你这不死啊，下面马上拖走，我告诉你。
对呀、啊，因为那些放生的鱼通常都是有业障的，对吗？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求一些延寿啊消灾，所以去救那些鱼，但是那些鱼本身它也是要活命，反而被人家又在杀掉的话，业障是不是更重？那些抓的人、
嗯，反正你记住了，人家在做好事，你在做坏事，你就很有业障了。好了，
嗯，明白。师父最近我们也是要请师父加持一下我们啊，
好好努力，
我们好好，
你们要记住了，
好好
学佛很简单，学佛一波三折，明白了吗？
嗯，
要记住了，人的心像浪花一样，有时候激动的时候就像一个海浪激起很多浪花，但是呢一会儿又平静了，一会儿呢又有浪花了，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修修不修，修修不修，这种人就是没有很大的恒心，能够没有很多的克制力意志力，所以他就会造成他生活上的烦恼和挫折。所以一个人要有恒心，要有根性，要有慈悲心，所以很不容易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对，最近也是做错很多事情，请师父有机会多指点我们。
嗯，好的。
还有师父，还有一个就是业障爆发时心要坚定，虽有逆境困难但心要忍得住，更要生大惭愧心，勤求忏悔，不怨对方人事，只反省自己的不是，水到渠成，业障自小。
嗯，是啊，这个是很高的境界了。你就想一想了，你自己跑到人间来干嘛？你投个女人了啊，对不对啊？你已经犯很大业障了啊！你跟老公吵架，你自己来还债的，你想一想了，你有本事不要到人间来做人呐？你有本事在天上做天人呐？你有本事在天上做菩萨呀？谁叫你到人间来的？到人间来你还有什么道理好讲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再伟大再有名的人关进监狱之后你算什么，对不对啊？你不是一个犯人吗？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有什么好吵的，就等于你在吵架，在人间讲道理，就等于你已经在监牢里了，你还要跟犯人吵架，你还要跟犯人说你对我对，你丢死人的，你连人都不是的，基本的你是基本的一个做人的原则道德都没有，你进了监狱了你就不是人了，是一个像人家一个囚犯了，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现在只可以好好忏悔，我们
就下辈子有本事不要来。
嗯，对，
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
所以师父经常跟人家讲的，人家欺负师父，我在心里在想是不是下辈子不会再来的，他们来不来我不知道，他们欺负我有什么好处啦？
Yeah,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要
天上都知道，让他们欺负我了，天上都知道，天会给他们惩罚的，不管是谁，我告诉你啊，欺负正法不行的，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做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光明磊落干干净净，所以一定要护法，一定要好好的，心要正，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所以我们每次遇到困难什么，都会先想到观世音菩萨，想到师父，师父吃的苦比我们更多，
嗯，
受的委屈比我们多，但是师父还是坚持弘法。
救人多不容易啊！你说救人多不容易啊！大家都在贪嗔痴，你跟人家说，哎呀，不要贪，不要嗔，不要吃，人家骂你神经病啊，对不对啦？
对呀、
啊。啊，人家都在吃东西，你说不要吃啊，胃会吃坏的，人家马上把你赶出去了。人家都在喝酒的时候，你跑去不要喝酒，酒会伤肝，人家把你赶出去了。啊，人人都在贪，每个人都为房子要大房子，你跟他说不要啦，小房子可以啦，人家不骂你的。
对呀、
啊。 听得懂了吗？现在？
嗯。还有恶人遇见真善有德之人，是否会害怕？
你说什么？听不懂。
恶人遇见真善有德之人，是否会害怕？
你讲一百遍我都听不懂，什么叫真善有啊？
真善有德之人。
什么真善有的德之人啊？
就是大恶人，他遇见了，就是很正，有善、
啊、
有德。
啊，就是恶人遇到好人之后怎么样呢？
他是否会害怕？
他是会，当然会害怕了。坏人看见好人，当然会害怕了。啊，你不要说你没有做坏事了，你不要说做坏事了，你没有做坏事，你看见警察你也会害怕的呀。
嗯。
听不懂啊？
所以师父给人家，有时给人家诽谤啊，被一些比较不明白的，没有修的人，就是误解啊，那个是正常的吧？
你说正常不啦？你从小到大像你这种没有名气的人，被人家骂过不啦？被人家污蔑过不啦？你告诉我呀，有不啦？
所以这些都
是。那你想想看，师父现在有这个名气，人家讲你两句，那正常不啦？你告诉我呀。
对呀、啊。
好啦。
对。
有什么好讲的啦？哪一个有点名气的人不被人家讲啦？我没认为我很有名气，我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跟你们一样，我很开心，我是一个快乐的学佛人就好了嘛。
我们要跟您学习、就是
哎、我也要跟你学习，要快乐，我一定好快乐，
一定要快乐，
要快乐。
不管这么多了、
哎、
感恩师父今天您的慈悲开示，我真的很感恩你。
再见了啊，再见了啊。
真的放下很多了、
哎、你放下很多了，哎呀很好啊，你开悟了。
没有开悟。
好了好了，
学习，
拜拜。
好，感恩师父开示。
好，再见。
感恩师父，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电话还在不停的响，但是呢节目时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那么现在呢只能挂电话了，没办法了。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明天下午五点钟到六点钟还可以打权益综述节目。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